生命记我们上个礼拜读到11章，那今天我们要从12章一直读到最后一章，为什么？因为后面这里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律例跟典章的一些描述的一些这个说明，那我们讲这些就不需要在里面花太多时间。在12章的第一节开始，他就说啊，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啊，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从第12章开始一直到第26章啊，这里都是讲到律例跟典章。律例就是这个诫命的的一些细则啊，诫命就是十诫嘛啊，十诫的很多的一些比较给大家更加讲的更加的详细啊，这个就叫律例。典章呢就是加上罚则啊，如果你触犯了这一些律例的话呢，要怎么样处罚，这个叫典章啊。好，所以这个12章到26章都讲这些。那12章呢先讲到说神设立一个唯一敬拜的地方，叫以色列人呢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敬拜啊。那以色列人刚开始在什么地方敬拜呢？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到了会幕面前来敬拜神，对不对啊？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这个会幕啊经过几次辗转啊，最后他们是会幕就安设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那以利亚就在做士师的期间呢，这个约柜就被掳走了。那时候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啊。那约柜被掳走之后，后来又被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放在基列耶林啊，叫亚比拿达的家里，在那里一放呢，就可能长达70年啊，都在那里。那这个亚比拿达应该是一个利未人啊，所以他放在那个地方，由他的这个儿子们在那边啊，就照料这个约柜。那会幕这时候里面就不再有约柜啊。那会幕那时候本来在示罗，但是因为当非利士人来攻打的时候呢，后来会幕可能也搬家了，后来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好，先看到这个约柜好了。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待了70年之后呢，大卫就要去迎约柜啊。结果后来因为这个乌撒被击杀的缘故啊，后来他这个大卫啊害怕这个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话，这个约柜这么神圣啊，带到我这里来的话，哈哈，我们这边不是要死一大堆人吗，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可以跟着约柜同在啊？所以他就把他送到厄别以东的家。那厄别以东在这边他把他放了差不多三个月啊。厄别以东应该是一个利未人啊。三个月之后不仅没事，而且呢神还祝福厄别以东。所以大卫就很高兴，就把这个约柜啊就迎到耶路撒冷去啊。那放在一个大卫他搭的一个帐幕里面。好，那这个会幕啊，就从示罗先搬到挪伯那边去啊。所以后来大卫曾经去到挪伯跟祭司求问跟他拿求饼跟剑啊。那后来在扫罗年间，这个他把这个挪伯的这些祭司都给杀了啊，因为他这个挪伯的祭司帮助大卫，
而且祭司臣也都杀光了。
对，所以后来这个会幕呢，大概又从那边又搬走了。但我知道在所罗门年间啊，那个会幕应该是搬到基遍去，因为在基遍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丘坛，我相信会幕应该就在那儿啊。所以当所罗门登基之后啊，曾经到基遍这边去献祭。当他献祭之后啊，那天晚上神在基遍就向所罗门显现，在他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要向神求什么。所以所罗门求什么啊？
求智慧。
他求智慧，对，就在这个基遍这个地方啊。好，后来呢，在这所罗门年间啊，他就开始建这个圣殿啊，从这个第四年开始建到第十一年啊，在耶路撒冷就建造这个圣殿。好，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敬拜又都是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这边来敬拜神啊。所以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啊，会幕先在示罗啊，后来呢这个搬到挪伯，那再到基遍。那这个约柜呢，约柜是被利士人掳去之后呢，送回来放在基列耶林大概70年。后来大卫呢要去迎约柜的时候啊，因为发生乌撒被击杀的事情，他就把他送到这个厄别以东的家。那厄别以东说是加特人，那加特是一个非利士的一座城，所以这个他不可能是厄别以东，不可能是 外邦人啊，因为这个约柜不可能放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啊，这个是不合乎这个圣经的这个摩西的规定的，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利未人。那利未人怎么会又是加特人呢？利未人有一座城啊，利未人有一座城叫加特临门啊，所以很可能就是加特临门这座城的利未人叫做厄别以东，所以他大卫如果把他送到加特临门去的话呢，就比较合理啊。那加特临门靠近海边，所以可见大卫有多害怕把这个约柜送得远远的啊。那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神赐福给厄别以东，所以他要把他迎到耶路撒冷来了啊。
用利未人抬。
对，这次就又照神的规定啊。好，那后来他们在这个唯一敬拜的这个神的地方啊，神指定的地方是来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来求问神啊。然后呢，他们在这里献燔祭、平安祭，还有十一奉献，还有头生的牛羊都送到这个地方来。同时呢，每年到这个地方来过节，就是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为什么要神要指定一个地方啊？第一个是避免神的百姓拜偶像啊。你如果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献祭，可以在那边敬拜神的话呢，怕一个危险，就大家就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做啊，甚至于呢，就开始这个越来越离谱啊。因为没有人管嘛，大家就后来就拜偶像啊，所以呢就统一到一个地方去，那边有利未人有祭司在那个地方，大家就会比较照规矩来啊。第二个呢是避免神的百姓在信仰上面分裂啊，你在那边拜耶和华，我在那边拜耶和华，但是神要他们集中在一起，这样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啊，大家知道说我们都是同属于这个神的百姓啊，我们是同属于一个完整的一个团体啊。好，后来这个经过这些演变之后啊，最后终于这个定下来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在历代志下第六章啊五到六节，神就说啊，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啊，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拣选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就很清楚的讲出来他所拣选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啊。好，就是耶路撒冷。可是后来当南北国分裂之后啊，北国的君王叫耶罗波安，他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就设了一个金牛犊啊，是另外等于是另外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啊。但更北边那边还有一个在一个但啊那个城里面，他也设立一个金牛犊，但是主要是以伯特利为他们敬拜的中心，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等于敬拜就不再是一个地方了。这个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个罪，这个罪后来在
北国的历史一再被提起。
对，是尼巴的儿子啊所犯陷以色列百姓于罪的那个罪啊。那这个当然是主要是讲金牛犊了啊，但是呢，他也是等于是另外设立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啊。那当时在当地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那边也设立了他们的圣殿，那等于是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啊。所以当主耶稣的那个时候啊，他去到撒玛利亚就碰到一个井边的一个妇人啊。那个妇人对主耶稣说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就是两个敬拜的中心啊。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没有说应该在耶路撒冷，他说妇人啊，你当拜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照摩西的规定不是应该在耶路撒冷吗？怎么主耶稣说也不在耶路撒冷啊？因为现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了，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好像在一个唯一的一座城一个地方啊敬拜，变成在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啊，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啊还没有来之先啊，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当时就是以色列百姓啊都是被圈在这个律法之下，所以那时候规定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啊。但是呢，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从这个 这个限制从这个规定里面出来了。他说这样啊，律法是我们殉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啊。好，所以主耶稣说啊，现在时候到了，我们现在不再像过去啊，好像说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敬拜才算是敬拜，现在要在灵，在真实里面敬拜神啊。然后时候将到啊，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心灵就 spirit 灵啊，诚实就是 truth 啊，就真理或者实际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在灵里面，灵里头，还有在真理当中合一，而且在灵里跟真理当中呢敬拜。灵跟真理啊，就讲到说在灵里，就讲到说我们是与神在是内在的相交啊。真理呢是借着神的启示，这跟在基利心山上面的这个敬拜是做一个对比啊。基利心山呢，它是借着宗教仪文啊，一个外在的地点啊，要在这座山上面敬拜啊。但是主耶稣说啊，我们现在是要开始在灵里头来敬拜，是里面跟神相交，不是说我要到哪个地方去才算啊。如果在哪个地方去才算的话呢，今天我们都还需要跑去耶路撒冷去朝圣啊，但是不是，今天不需要啊。然后呢，在真理当中，就是借着神的启示呢，这是跟基利心山的这个敬拜也是相对。基利心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敬拜，是因为人的想法跟人的做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启示，在神的话语当中啊，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这才是神所要的啊。在灵里就表示在讲说我们要这个敬拜啊，是借着神的灵啊。在真理呢，是讲到神的话，对不对啊？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呢，是我们跟神相交的两个重要的根据啊。我们一定要在神的灵里，还有在神的话语当中啊。那合一啊，主耶稣会让我们进到一个真正的合一里面。那这个合一是怎么样的合一？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然了，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敬拜哈，会让我们更加有一个归属感啊。大家都哦，我们都同一个，都是基督徒了哈。但是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的认识啊，对神儿子的认识呢，要有长进。当我们对神的儿子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有长进之后呢，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那些误解，还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
争论
就会没有了，因为发现，哎呀，原来我们本来都是瞎子摸象，我本来只看到这边啊，你看到那边，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合一的状况出现。但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啊长进之后啊，到最后发现，哎呀，原来我所信的跟你所信的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合一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在外表的形式，乃是在生命里面啊，我们需要长大。好，十三章以后我们就很简单的这样 go over 啊，简单的看一下啊，一张一张一张看一下，一到五节啊，他讲到说，如果有先知啊会显神迹奇事啊，甚至于那神迹奇事都应验的话，你不要被诱惑啊。如果他诱惑人去拜别的神呢，这个先知就要被治死啊。那如果是兄弟妻儿或者你的好朋友啊，引诱你去拜别神，那些人也要被治死啊。你不要觉得哎呀，他们跟你很 close 啊，不要了，不行啊，一定要把他们治死。那如果有一座城呢，转去拜别的神呢，就要把这个整个城都灭尽啊，让它永远成为荒堆啊。这十三章所说的，十四章呢，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沮丧啊，还有他们的饮食啊，都应该要分别为圣，不要效法外邦的习俗。所以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啊。不能用刀化身啊，这些这个都是外邦的习俗啊，不要去效法。22节以后呢，就讲到说他们每一年要把土产的十分之一献到神的居所啊，那每一年这样子。那但是第三年的时候呢，不是拿了去神的居所，乃是放在本城啊，积存在本城，要供给这个本城里面的利未人寄居的，还有孤儿寡妇，让他们能够来享用啊。那如果说前面两年的那个都是送到神的居所的话呢，那边的祭司会把它做分配啊，让这个全国各个地方的这些利未人他们也可以得着啊，可以被分到。但是 因为顾念到那些寄居的跟孤儿寡妇啊，所以第三年都是要放在本城里面啊。十五章呢，一开始讲到说安息年要豁免一切的债务啊，安息年就是每七年一次啊。那但是你如果是借给外邦人的话呢，你就不需要豁免，你就可以继续的追讨啊。那接着希伯来的仆人啊，如果服侍他主人六年之后，第七年就可以自由离开啊。这个跟这个安息年是无关的，因为这个事就是说，只要你服侍六年，第七年就可以走啊。那不管第七年是不是安息年啊。好，那这个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主人要给他多多的赏赐啊。那如果这个仆人他自愿终身啊服侍这个主人的话呢，啊，那就要用钉子啊把他的耳朵钉个洞啊作为记号。那他就终身啊服侍这个主人啊，因为这主人对他非常好，他觉得服侍他胜过他得到自由。我们今天服侍主耶稣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我宁可啊终身做主耶稣的仆人奴仆，胜过
帮的子类，
胜过我自己出去啊过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好，那另外呢，头生的公牛公羊都要献到神的居所，在那边吃啊。那如果有残疾的话呢，就不能献给神。你可以在本城里面吃啊，那你要另外献健康的给神啊。十六章啊，前面讲到说要到神的居所去守逾越节，还有无酵节。无酵节在逾越节之后啊，那七天。然后呢，一样的要到神的居所去守七七节，就是五旬节。那也是要到神的居所去守住棚节。所以这一年有这三个节期啊，都是要到神的居所神所指定的地方去守节啊。那接着他讲到审判官又要按着公义行审判，那老百姓呢不可以这个门立偶像啊。十七章拜偶像的人要被治死啊，如果有难断的案子要送到神的居所去求审，那如果不听从祭司他们的裁判呢，那就要被治死啊。那接着讲到立王的原则啊，以色列人如果要立王的话啊，那要怎么立啊？那第一个要立神所拣选的，第二个要立以色列人啊，立他们自己的兄弟啊，不可以立外邦人。第三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啊，多立妃嫔，多积金银啊，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最后，当这个王要登基的时候呢，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啊。十八章啊，先讲到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啊。他们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无份无业，但是神会把这个他们所这个以色列百姓所献的十分之一呢给他们啊，作为他们的份。然后呢，如果利未人啊，他本来是被安顿在以色列当中一座城，如果他愿意啊自愿住到神居所的城啊，他可以把自己的祖产卖掉，搬到神居所所在的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但是他搬到那个地方去呢，这个祭司呢还是要把这个祭物啊要分给他啊。好，那接着叫以色列百姓不可以随从外邦的恶俗，例如使儿女金火、占卜、观兆、用法术等等啊。另外呢，神应许他将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这是谁啊？
耶稣，
对啊，你们要听他啊。然后呢，如果是假先知的话呢，要被治死。那他们就说，哎，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假先知啊？神说啊，如果他所讲的没有应验，就是假先知了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啦，像那个约拿所预言的也没有应验，对不对啊？那是因为神后来怜悯这个
他们悔改了，
他们看到他们悔改了啊，所以神就没有把这个灾降下来。不过这个说起来也没有，对了，也是啦，他这个约拿是很不高兴了，没有应验，但是他还是一个真先知啊。那这个十九章啊，前面讲到设立逃城啊，让那些无心不小心把人给杀了的人，能可以逃到那里去躲避报血仇的人。那但是如果你是蓄意杀人的话呢，就是逃到那边去也要被治死啊。然后接着说不可以挪移地界啊。然后对于做假见证的人呢，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他做假见证想要害你，然后让你比方说要被砍一只手，那这个假见证做假见证的人呢，被查出来之后，他自己要被砍一只手啊。那二十章有四种人不用出战啊。当以色列人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呢，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啊。 那有四种人不需要，一个是这个刚刚盖的房子还没有去用啊，或者你刚刚栽了这个葡萄园还没有享用葡萄，还有刚刚结婚啊，新婚也不用出战啊。第四种是什么？就是害怕的人啊，不敢害怕的人也不用去，因为你去啊，这个没有帮到忙，反而让其他人啊，这个
跟着害怕，
士气受到影响，这种你也不用去了啊。好，那你要远征的时候呢，就先去招降啊，他们如果愿意投降啊，就接受啊。那但是对于迦南本地的那些诚意啊，要灭绝尽尽啊，不可以招降，因为怕他们会让以色列人拜偶像啊。围城的时候呢，不可以砍伐果树啊，但是可以砍那种不结果子的树啊。好，21章，如果在田野里面啊，发生这个不明的凶案啊，哇，一个人死在那个地方啊，不知道是谁杀的啊，那怎么处理呢？那这个长老们啊，就要牵一头这个母牛犊，没有耕过田，没有负轭过的母牛啊，把它这个牵去打折啊，它的颈项，等于是在那边献祭啊，让这个流血的这个罪啊，不要归到他们附近的这些城邑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身上啊，所以等于是一个献祭啊，来除去这个无辜的血。那接着讲到说，如果出去打仗啊，你俘虏了这个妇人啊，那娶她回来做妻的话要怎么办呢？啊，前面要先这个让她为父母亲举哀一个月啊，然后接着就才可以娶她。那如果说你后来觉得不满意的话呢，不可以把她卖掉啊，也不可以把她当作是卑女啊，你可以让她放她自由的离开啊。那立长子的原则啊。如果大太太你不喜欢，但是大太太生的这个长子啊，你还是要立他做长子啊。还有长子的权利呢，就是可以得双份的产业。那一个逆子啊，屡劝不听，就要把他治死啊。那被处死的人呢，尸首呢要挂在木头上面啊，但是不可以过夜啊。22章，怎么样对待迷路跌倒的牛羊跟驴啊？都是要把他们牵回来啊，送去给他的主人，或者说是等他主人过来领啊，不可以任凭他跌倒在那个地方，要把他扶起来啊。那五节到十二节这边很多杂项啊，就不一一细说。接着又讲到新婚的女子啊，如果这个先生说呢啊，这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啊，他这个父母亲要怎么样帮他的女儿啊，伸冤啊。那接着如果说是一个人跟已经许配人的女子行淫啊，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话呢，两个人都要打死啊，因为女子没有呼叫求救。但如果是在田野里面呢，只要把这个男的打死，女的就无罪，因为他在那边喊叫，没有人听得到啊。那如果跟没有许配给人的女子行淫的话呢，你就要把他花钱，要把他娶进门来啊，终身不可以休他啊。那不可以娶继母为妻啊。23章啊，有几种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像是这个被阉割的啊，还有呢这个摩押亚门人啊都不可以。那是像是这个以东人跟埃及人的话，是过了三代就可以啊。那另外在军营里面呢，要保持圣洁啊。然后上个厕所的话，你要这个把那个这个什么粪便啊都要挖掩盖起来啊，在营外才可以啊，因为神在营中行走，这样的话才会让这个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后面有很多杂项条例也不一一讲了哈。24章里面前面讲到休妻的条例啊，这主耶稣有说啊，摩西准他们休妻啊，在这边有提到怎么样休妻啊。那后面呢，就讲到，要顾念穷人，还有寄居的，还有孤儿跟寡妇的一些条例啊。25章啊，鞭打受刑人最多不可以超过40下啊，不可以拢住踹骨的牛的嘴啊。还有呢，这个哥哥过世没有留下后代，那弟弟就要娶这个寡嫂啊。那如果他拒绝娶的话呢，他被称为脱鞋之家啊。那女子啊，在争斗当中啊，要救她先生啊，她抓住对方的男的下体啊，这个手就要被砍掉啊。 然后呢，不可以有两样的砝码跟升斗，同时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这二十五章所说的。 OK， 你看，我们已经从十二章一直讲到二十五章，二十六章是讲到说他们要十一奉献，所以前面这个律例典章我们就这样整个很快的这样子走过一遍。那接着到二十七章啊，就讲到说他们要祝福，宣告祝福跟咒诅啊，所以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啊，他们就要到一个示剑这个地方啊。那示剑的这个南北啊各有一座山，南边的一座山叫基利心山，北边那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啊。好，所以示剑的中间凹下去那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是550米啊。它的意思是肩膀的意思，示剑是肩膀。那为什么叫肩膀？就看这个地形你就知道了啊。那左右两座山看起来就像它的肩膀一样，对不对啊？左边这座山是基利心山啊 ,881 米。以巴路山更高，虽然这看起来比较低一点，但实际上它比较更高 ,940 米啊。好，所以这个他们相对的高度就比示剑大概高个大概三四百米啊。好，那示剑这个地方呢是很有这个历史渊源的啊。第一个，亚伯拉罕抵达迦南的第一站就是示剑，神在这个地方呢就向他显现，说他要把这个整个迦南地啊赐给他的后裔为业啊。第二个，雅各从这个巴旦亚兰回来之后啊，他的女儿底拿在这个地方被玷污啊。后来西缅跟利未啊这两兄弟啊就把这个示剑的那些男丁全都杀了啊，这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三个，在新约里面，示剑这座城被称为叙加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井边的女人啊就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城外有一个雅各井啊。那旁边这个就是基利心山啊，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啊，撒玛利亚人就在这个地方建一座殿啊。好，所以摩西亚说，你们到时候进到迦南地之后啊，要到这个地方，这两座山啊，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告祝福的话啊，那六个支派呢要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的话啊。那为什么要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告祝福，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呢？因为基利心山是在靠南边啊，南边就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右边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面向我们现在这个图是面向西边啊，但是他们像圣殿啊一切他们都是面向东边啊。所以当他面向东边，面向日出之处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南边是在右手边，那右手边呢是尊贵的这一面啊。以巴路山在左手边，在北边啊，左手是比较卑贱的，所以在右手边就是宣告祝福，在左手宣告咒诅。另外一方面呢，基利心山在当时算是比较草木比较茂密啊。那在以巴路山呢是比较光秃秃的一片啊，所以在那边是宣告咒诅。那同时在以巴路山上面呢，摩西要他们筑一个座坛啊，石坛啊，在那边献祭，同时立一个碑，把神的这个律法都写在这个碑上面啊。那接着他有提到说，守神的诫命啊会有什么样的祝福啊？这个是在二十八章一开始的地方啊，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会有什么后果？他说，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就会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会有一些福分就会跟着你。那什么呢？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粉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哇，你看到，你看到这些祝福的话，你会不会非常的羡慕啊？意思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神都祝福啊，连你的筐子，你的团面房，你好像你手经手的一切事情啊，神都会祝福。 出去也蒙福，入也蒙福，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蒙福，人家来攻打你都会被你杀败，在城里也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你的子女也蒙福，一切都蒙福啊！我特别是在一些基督徒的爱主的基督徒的儿女身上看到这些恩典，真的是当父母亲爱主的时候，儿女啊在各方面都蒙福，而且他这个福会怎么样，他会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意思就是说这些福分会追着你跑，虽然你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福分就是追着你跑，这个是，所以他说那这个什么先决条件，就是说你要留意听神的话，然后遵行他的诫命，神就让我们超乎万民之上啊，他说你如果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会成为他的子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是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啊，当我们顺服神、跟从神的时候，你看到这有许许多多的这种祝福啊，都要临到。那这个祝福在这边所讲的，其实还只不过是旧约的祝福。到新约的话，这个祝福是还加上了什么属灵的祝福啊，天上的祝福啊。这里说到说，你若是留意听从啊，耶和华你神的话啊，这边要听从，对不对啊？然后呢，谨守遵行啊，要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什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意思就是，讲到说这个话是神现在所告诉我的，所吩咐就是讲到是神瑞玛的话啊。好，当我们得到神对我们说话，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去遵行啊，我们就会得到刚才那许许多多的祝福啊。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头提到第一个是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啊。第二个是遵守，对不对？什么叫做有了我的命令？就是你要听到啊，你要听到神对你说话。当你听到神对你说话之后，你又去遵守他所吩咐你的，那接着你就会有很大的祝福。神要爱你，而且呢，主耶稣要向你显现，就会你会得到神丰富的同在啊。然后呢，刚才讲的说一切的啊，这个一切都蒙福，一切都蒙福。所以很要紧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耳朵要被打开，要听见神今天所吩咐我的话。然后当神吩咐我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会有力量去遵行他的，你不会想哎呀哇一大堆的要求啦什么，不会，你会觉得没有力量，是因为你没有听到他对你说话。当你听到他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话一方面对你来说是一个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话里面有力量，让你有那个力量，有那个能力去遵行神所要你遵行的。神不会一次要你遵行很多很多事情啦，这每件事情都要你去完成，没有，他有时候就一次就一件，某一件事情要你现在好好的来对付。那这边讲到守神的诫命啊，其实讲到就是要舍己啊，就叫我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是神门徒的一个条件。主耶稣的门徒他说，如果你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什么，所以什么叫做舍己啊？舍己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喜好跟看法，选择顺从主的话，而且呢我们也选择彼此顺服啊，顺服配偶，顺服你的老板同事，顺服你的室友，这个很多我们要学习顺，让我们自己的意见放下，这就是一个死，对不对啊？当你选择死的时候啊，神在你身上同在就会加添。还有呢，不管自己的情绪，今天情绪很 low 啊，但是我还是选择赞美感谢神啊。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是蒙大恩，是神的孩子啊。你想到你的身份啊，你就没有理由在那边沮丧了，对不对？ 这地上的一些小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想到自己的身份何等的尊贵啊，为着神给你这样的恩典要大大感谢赞美神。还有呢，靠主常常喜乐，拒绝忧虑，要把忧虑化为什么，把担忧化为祷告，一想到这些事情心里头就好担忧，就不要再担忧了，担忧没有用，要化为祷告，知道神掌权，这个都是舍己，这个都是得胜了。还有被人家冒犯或者恶待的时候呢，你要选择原谅跟祝福啊，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加分题啊。在这地上啊，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考验，都是要让我们得冠冕的。那被人越恶待越冒犯啊，这背后的冠冕越大，知道这是神让我们蒙恩的大机会啊，最好的机会。还有为了爱主要拒绝罪的诱惑，虽然是没有人看见，但神都知道。这个时候你会得到更丰富神的同在。还有呢，为了敬畏神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闲话、谎话、污秽的话、不信的话、负面的话、怨言、批评论断的话，这样的话才不会使神的同在跟祝福漏光。你当你越讲一些这些什么批评论断啊、负面的话，你都在把那个神要给你的祝福都漏掉啊。所以我们要为了敬畏神的缘故呢，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还有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对不对？要恩慈，不要发脾气，这个好难啊。但是呢，这都是舍己啊，不要嫉妒啊，不要自夸，不要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这些都是舍己啊，这些就是守神的诫命。当我们愿意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啊，神的祝福就要加倍的临到我们啊。好，那这个第29章呢，摩西就跟他们重新立约啊。重新立约，他说：“今日啊，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啊。”所以那这一天呢，神跟他们重新立约，跟他们重新对他们重新起誓啊。他说：“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啊，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你要想说，哎，他们不是在西乃山上面跟神已经立约了吗？那时候他们不是已经做神的子民，神做他们的神了吗？这时候神好像跟他们重新 renew 啊，重新更新了他们的这个约啊。
对象不同。
对象不同，对，但是。所以他后面也讲了，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啊，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所以他们这个立约起誓啊，其实不是只是当场的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对不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往往很多很多事件啊，第一次做完之后，神家又来第二次来加强第一次所立的这个约，或者说起的这个誓啊。那像旧约有一个旧约，到了新约有一个新约，那后面这个都是比前面那个更加荣耀啊，更加的
美好
美好。对，好，那在这里他说，他不仅跟在场的人立约起誓，他也跟不在场的。他这让我就想到主耶稣那时候要钉十字架之前啊。他为门徒们祷告，他也是说，他不仅为在场的这些门徒们祷告，他也为那些听了他们的话而相信主的那些人祷告。所以这跟摩西这时候已经快要临终之前所做的这个事情类似。他说，这里有说了，看到神的一个属性，神那时候就预言他们将来会还是会背叛他，但是他这里就叫摩西跟他说了，跟百姓说了，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会临到你们的身上，因为他们将来会背叛神啊。然后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列万国中啊，必心里会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一个神的性情啊， 神一方面他知道一切，他在还没有创造亚当之前，他就知道亚当会犯罪；他在还没有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前，他就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会背叛他。神这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众人的心，他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但是神他也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这些人悔改之后，他会把他们再带回来。所以啊，神是神所要的祭啊，那个诗篇五十一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当我们失败软弱跌倒的时候，要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还是要赶快的再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会伸手来拥抱我们，就像在新约里面所讲那个浪子的父亲，对不对啊？他说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哦，啊，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个句话让我想到这个什么？这个《西游记》对不对？哈，他们就是跋山涉水啊。要到天竺啊，到印度啊，为了取经，对不对？从那地方呢啊，把那个经书取回来啊。但是神说不是啊，现在他神是把这个什么这个神的话直接好像是借着摩西啊传达给他们，他们不需要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取经，他们也不需要上到天上去啊，找个人的话有这个灵异的这个经验的去到天上去把这个话取回来，没有啊。神把这个话赐给摩西，叫摩西跟他们讲，他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这个话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可以在我们口中啊，因为他们都要宣告来宣读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了，神已经把这个话赐下来了。好，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就是 hold fast to him， 就是紧紧的连结于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等于是说生命记的一个缩影啊。生命记的目的就是要把生死祸福啊阐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让他们要拣选生命。好，今天我们天天都在做一个选择，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拣选生命，我们可以拣选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也可以拣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时亚当失败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让神的心喜悦，我们要做一个对的决定。好，不要像亚当一样做一个错误的决定。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要专靠他。31章啊，他就勉励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要刚强壮胆，要得地为业。然后同时讲到每逢安息年的祝棚节，要向守节的百姓来宣读这个律法，所以他们每七年他们要宣读一次，像这些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七年才听一次。那当然这当中会有利未人也许跟他们教导，但是七年宣读一次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圣经在我们手边了，是何等有福啊！那最后他说，神就吩咐摩西要写歌，预言以色列人将来会背叛神。神说：“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之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神虽然知道他的百姓会失败，神还是拣选他们，神还是带领他们，因为在这个失败的人当中啊。神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会彰显他自己的爱，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是看到一再的失败，但是神不受这个影响，神的旨意一直往前，所以到最后就借着耶稣把这个救恩临到全世界。那32章他就做诗歌了，33章他就为12个支派祝福，他一开始说啊，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西乃山应该是在这个 米甸那个地方，就是在阿卡巴湾的东边，在那个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边，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上面扎营。那当时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照这样的说法，他们是神不是突然从高天上降下来，他是从远方这样靠近的。所以那时候神在这个乌云把他这个荣耀遮住，那时候他是从北方下来的。那经过什么西尔山，经过这个巴兰山，这样一路，然后来到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降临。所以这个话讲到西尔，讲到巴兰是这个原因。最后他为这个十二个支派祝福，我们这个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啊，我们在创世纪有讲过。那因为这个他为十二个支派祝福，跟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啊，这两个应该要放在一起看，我们才会完整。所以我今天就不再重讲一遍，但是大家如果说不太明白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当时的那个 video 或者录音啊。那当然这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支派可以分成几组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组，四组啊，分成这四组，前面三个，然后再三个，再四个，最后是两个啊。流便提到他的纵欲啊，西缅跟利未都提到他们的残暴，这是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所提到的。所以这三个儿子呢，是讲到罪人的本性啊。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堕落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啊，罪人的本性就是纵欲了，残暴啊。那但犹大呢？犹大是狮子啊，然后就是预表基督。西布伦是讲到帆船，帆船是讲到传福音啊，就借着风啊，借着圣灵的风啊，把福音传扬出去。以撒迦讲到帐篷，帐篷讲到建造教会啊。所以基督这个讲到福音书，传福音的是使徒行传，建造教会的讲到书信啊。接着但是讲到被盗啊，他是那个让这个骑马的人坠落下来那条毁蛇啊。他讲到被盗，为什么被盗呢？他离群独立，那时候他就离开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在那边设立偶像，
北边
啊。那迦德讲到恢复，因为他跟他的弟兄们同心合意的征战，虽然他的地是在约旦河东，但是他呢就照着摩西的吩咐，他跟其他的弟兄们啊一起到河西去征战，所以但是失败在他的分裂啊。但是迦德是在他的合一当中啊，就恢复了，就得胜了啊。亚瑟讲到说跟弟兄和睦同居，讲到合一的生活，然后呢就出美味啊。拿伯他利呢是讲到得胜的生命啊，像是母鹿啊，像是这个复活的母鹿，那他是彰显得胜的生命，然后就出家言啊。所以当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合一的见证的时候，就会出美味。有一个得胜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出家言。那约瑟是讲到一切的福分都临到他身上，就是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啊。便雅悯讲到与神永远同在，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啊。所以这十二个儿子呢，讲到这个神的祝福啊，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其实圣经里面从一个罪人一直到最后啊与神永远同在这当中的这个过程啊。那雅各祝福的顺序是按照这十二个儿子啊，前面呢是利亚的儿子啊，中间四个是那卑女的儿子，最后是拉结的儿子。然后那个摩西祝福的顺序，你看跟上面不太一样啊，那中间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西缅，对不对啊？
嗯，
少了一个西缅。那西缅是后来他都是被分散在犹大支派当中啊。那时候他也犯了一些罪啊，所以西缅那时候人数啊被减少的最多啊，因为那时候他这个在什么？
米甸
在跟米甸女子犯淫乱拜偶像的事情上都有西缅带头啊，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没有特别提到他啊？好 ，anyway， 这个我们今天就把利未记不是利未记啊，
生命
记结束了，感谢主。这卷书当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要想到说里面提到说神的诫命、神的法则啊，你就要想到说这个就是神的瑞玛啊，我们得到神的瑞玛，这些对我们来说啊，我们认真的去 倾听神的声音，然后去遵行的话，会带来无比的祝福。
阿门。
哈利路亚。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好意思，刚才讲到个摩西帮这个各支派的这个祝福，然后还有那个雅各帮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所以是要在哪边听他们的 comparison？
这个、在那个我们的圣经简报站啊，圣经简报站的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的最后那两讲啊，创世纪最后那两次。里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把这个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的这个祝福啊，为他们祝福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那时候我们在所以你可以到圣经简报上写
上。哦、oh, ,OK。
有没有看到
啊，谢谢有。
因为我那时候我看完之后我想说啊，你要我再讲第二次，要讲的那时候比那时候更精彩，大概也不太容易。所以想算了。大家自己去看吧。